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逸瑞，就来谈一谈机器人对照顾的应用。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在今年中国的春晚节目上，如果看的话，应该对这个一群机器人在节目上跳舞印象很深刻。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它等于是宣示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啊，到了一个程度啊。那么甚至有人把它称之为算是应该很快要迎来人形机器人的量产的元年啊，算是等于是让这种机器人的发展可以量产走入千家万户。甚至呢，这个在中国的媒体还报道说，预计今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可以达到大约3.8亿美金啊。那么甚至预计啊，在2030年可能会成长为1000亿美金的这个市场啊，甚至呢预言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机器人生产国了啊。当然这一切都是一些比较看好中国人形机器人发展的这个数据跟说法，但是不管如何，你说人形机器人，大家说人形机器人能干嘛啊？那么主要还是看你怎么应用它吧啊。那么最近就看到一个新闻啊，刚好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应用，说什么时候状况之下可以用人形机器人呢？其实在人形机器人走入家用市场之前，现在预估说可能机器人与养老院啊结盟的话，可能会是一个相当好的切入型的应用。那么对于高龄人士日常的照护会有蛮重大的发展啊。而且呢，这个结果是看好的，因为呢就发现呢，这个在高龄照护，这个养老院照护这一块呢，机器人可能可以会是对养老院的员工留任有正面的影响。诶，怎么回事哈？原来是说这种这个养老院的照护的工作，护理工作对体能事实上是有很高要求的哈。因为有些时候这个有些老人家到养老院的时候，他行动不便或怎么样啊，那么就需要这些护理人员去付出大量的体能去照顾，去搬动等等之类的。所以呢，这些很多养老院的这个照护人员的员工会有很高的流动率啊，因为呢，这些员工通常都有很严重的身体疼痛的问题，像是膝盖、像是背部等等工作很辛苦。但是呢，不可讳言的，养老院的员工的薪水很不高，很不高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说高体能付出同时呢，薪水回报没有办法跟这个高体能付出这样照护的工作成比例的发展的话，那么当然养老院的员工自然离职率就很高，而且倦勤就是不想上班等等之类的这种状况就会很普遍啊。所以这算是长久以来养老院的员工的这种一个普遍的现象啊。所以呢，如果现在专家在预估哈，这个是可能机器人助手可能会是长期照护产业一个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案。哎，讲的蛮有道理这个研究我看了一下，还不是中国出来的哈。你说虽然中国的机器人的这个开发好像走在蛮前面但是呢，这个应用的这个解决方案的提出，还是由这个美国的圣母大学、跟日本的东京大学、还有史丹福大学共同合作做了一项开创性研究，提出来了一个可能的机器人助手的解决方案他们表示说呢，这个看了一下。这个机器人助手如果在养老院帮忙的话，这个其实对大家对一开始机器人的定义其实也蛮相近的，因为它可以 帮助啊，减少员工的身体负担啊，因为这个需要大量体力的状况。那么以前大家讲到机器人的时候，不管是不是人形机器人什么之类的啊，讲到机器人，很多时候就是说帮助第一个人的体力不够负荷的时候，机器人可以去处理，或者人到不了的地方，机器人可以去到那些地方啊，所以其实可以代替人力不足的时候啊的状态。那么养老院的这个员工照护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哈，哎，蛮有意思的哈。所以呢，如果可以透过机器人助理来减少员工的身体负担的话，那么就会让这个养老院的员工哈比较可以专注于提供另外一些机器人提供不了的工作，比方说哪些？第一个，让人类护理人员可以专注于需要同理心的状态，需要一些情商的状态，需要一些复杂决策能力的护理工作啊。那这些地方啊，这个不是说机器人做不到啊，但是有些时候还是需要一些这个人情味吧，人情味的地方是无可取代的哈。那么另外呢，机器人辅助啊，说除了可以让养老院的员工不要那么累之外，也会直接的影响病患的照护啊。比方说一些需要大量体力去，比如说降低这个褥疮啦或什么发生的状况的话，那么就会需要经常的对一些卧病在床的长者去做翻动了，这其实是需要耐心跟细心啊，跟大量体力的哈。那这样就可以让这个养老院的病患或者说这些长辈得到比较好的照顾。另外呢，有些状况说人力不够的时候，就要用一些物理约束啊，那么有机器人的话，就比较可以减少物理约束的状态，可以帮助患者啊，这个在行动能力方面是比较自由一点的哈，可以让这些真的人类的照护者啊，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提供个人化的照顾。哎，这我觉得讲的很有道理哈，就是说有些时候你把一些这种体力活由机器人取代之后呢，那么人就可以去专注于更多在体力之外的比较细致的照顾啊。那么我想这样子的话，如果真的可以做到的话，那么这些养老院的员工应该心情会比较好啊，会比较可以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可以更多的去专注于在不累的状况之下，哎，可以去进行比较好的照顾，进行比较好的个人化的这个关注，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那么他们这个研究报告还说啊，整个看了一下，有三种机器人的状态啊，可能是最适合养老院的啊。第一个是移动型的机器人，什么叫移动型机器人？就是帮助啊，这个需要抬起病人跟移动病人的这种状况啊，这些移动机器人可以专注于去把病人抬起来啊，那么可以降低病人跟一些平常以前的这些照顾者受伤的风险嘛。另外呢，另外一种机器人是属于可以提供行动能力的机器人啊，比如说帮助这个需要照顾的老人可以自由的行动，自由的去哪些地方，或者比如说洗澡啊，或者说上厕所等等之类的。这样的状况其实啊，可以给这些需要被照顾的人提供一些独立性，提供一些尊严。哎，这就大家没有想到的哈，就是有些时候在其实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一些这在照顾长者的一些护工哈，长久以来啊，这个照顾久了都会少一些耐心啊，都会少给一些尊严哈，这个有些时候就比较没办法做到那么细的哈。但是如果这个被照顾的人啊，是透过机器人啊，可以自由的行动，自由的上厕所，自由的洗澡，那么我想被照顾人也会觉得自己比较独立一点，比较有尊严一点嘛。当然另外第三种机器人就属于沟通型跟监控型的机器人，就是可以随时的专注于患者 的各种状况啊，把这一些被照顾人的资料数据提供给护理人员，帮助护理人员可以做出更好更及时的护理决策啊。哎，我觉得其实这个提起来，目前看起来，如果把人形机器人放到长期照顾的或者养老院的这种场景之下，这个报告提出来还蛮实际的哈。我觉得这个自从有了大家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是可行的，是可以量产之后，你会发现过去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是一些天马行空，但是现在呢，看起来都是已经可以把它放到适合的场景里面就会相当的合理啊。我觉得也是蛮好的。我觉得这当一个东西啊，一个新科技做出来，它有个应用场景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发展跟前景就会比较光明啊，比较让大家看得到是有存在的及时性的需求啊，也有它更多的可以应用的场景应该可以被开发出来。但是我觉得至少在对长辈照顾这一块，看起来人形机器人应该是可以立刻投入应用，不晓得你怎么看呢？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奕睿，我们下期再见。